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子观讲记。我们今天是第八次，请各位翻开子观讲记下册第229页。上次请大家在第五次、第六次做的作业是219、21跟233合并，这就是其中里面的那一个233的前头的文词，关于四理财门的部分。就是四财门跟理财门呢，它都各开为四门。那这个部分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这边提到的细原子、自行子、体征子呢，还有那个习体征子里面又有一个叫原属体征子，还有一个邪恶边分别子。您乍看之下会以为它好像是空甲中嘛，对不对哈？但不是哦，它这个地方的三观，您仔细看，体征子、习原属体征子跟邪恶边分别子。基本上，它就是我们讲的通教三观而已吧。通教三观是不是一个叫做第一个是空观，第二个呢是原熟的空观嘛，也就是所谓的假观。但是呢，第三观它不是中道正观，它第二观是什么？双飞嘛，双飞两边，就是二观双流、二观双照，记得吧？好，那二观双流双照，但它还没有到中道正观。那你如果把它又对上，这就是我觉得一般在学子观比较难。但您如果又把它对上说，像233的时候，我要再给你们出个问题啊。您如果把它对上233的时候啊，您看一下233的表格，233表格，您邪恶边分别子，你说它只是通教的第三观，可是呢，我怎么在关门的地方就可以对到中道正观？它明明文字就告诉我它是中道正观，是不是啊？你说师傅，您讲课怎么这样？好吧，那你再拿上第221页。为什么我的书要拆开？这一本要拆开，你看出来了没？我现在在干嘛？我必须拆开啊！好，223页。我说我跟你讲，有些书哦，为什么它印单面？就是如果你舍得的话，你就给它拆了，像我一样就给它拆了。我有第八册、第九册都印单面，因为它都可以直接拆了。这样摊开看多愉快啊！然后像那个张先生，以后你就有两套嘛，你就把其中一套拿去隔壁家帮你拆了。他那个切割机啊，一切过去就整整齐齐的，你放在架子上它也不会跑掉。第221页是位阶表，看到了吧？好，您看到那个通教普世通教的次第三观到最高观第三观的时候是佛地吧？找到了吗？佛地是入圆了没？佛地到底到圆了没？佛地它以位阶来说，它是有果头无人呐、啊，有位无其人呐、啊，所以它事实上是已经转入圆教了啦。它转入圆教了，那这时候它转入圆教，它怎么可能还不是中道正观？所以你以关门来说，它因为它是为理的，主要为理；那以子来说，主要为事。一般常常讲的是子理观嘛，常常听过大家讲，在分理子观的时候会说是是子，理是观。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在子的时候，它的位阶排呀、啊，诶，最高最高就到了通教的最高观。可是你用关门一看，哇，怎么跳到别教的最高第三观去了？你找到别教的第三观去了？那可是你把那位阶表摊开来，诶，这个地方根本是入圆呢。为什么？因为别教的最高事实上也入圆了，通教的最高也入圆了，基本上他们都跑到那里去了。所以你仔细看它的禅门的时候，你到这地方修的禅门都一样了啦。就是233的禅门的地方啊，九种大禅啊，一行三昧啦，找到了吗？哦，所以在学天台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学之前已经就有这些表格，你就会心里有个底案。我说它是通教的最高的时候，第三观最高观的时候，它第一次上来叫做二观双流。第二次上来二观双流，当他熟练的时候，完全已经是其位的人的时候，他已经到圆教，叫做说我是圆教的人了，但我还穿你通教的衣服了，所以叫做果头无人，没有这个人了，叫做果头无人，这个果位的顶了，可是没有这个人，他这个果位事实上没这个人，叫果头无人了， 那别教也是啊，他第一次登地的时候，他们还要熟悉的时候，就华严跑第一趟的菩萨，跑第二趟的菩萨。当他真的确实证这个地的时候，他这个位阶的人，也就是跑到圆教去了。所以他们还是会安这个位，然后表示出他的观法，那是他当时跨进来的时候他修这个法。但他把这个法熟练到一个程度，达到火候纯青的时候，他就被接走了。这样理解了吗？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嫁女儿来说，这样比较简单嘛。嫁女儿来讲吧，嫁女儿刚跨进来的时候，她跨进来的时候，她从头到尾她的入门的方式就是一般都会配合娘家，就是她原来的女儿家嘛，他们希望什么方式，这些婆家要娶都是尽量配合她，因为人家是嫁一个女儿来嘛，一般都这样子嘛，迎娶的方式尽量配合对方，让对方嫁的舒舒坦坦，觉得都是依她最好的。所以她来的时候是用她的方式，所以当她进入圆教第三关的时候，用她的方式叫做习二边分别子跨进来的。但是当她在这里面，这个女儿嫁进来后就不叫女儿，她叫媳妇。他在里面一直不断的练，不断的练，不断的练。他刚开始，他从里到外，他想的都是对娘家。虽然他现在已经嫁入夫家，但他还是在想的是娘家。可是越来，他虽然称之为娘家那边的出来的，但他的心思完全放在经营这个家了。听懂意思吧？你们很多人都嫁，有娶，都，你们都有嘛，哈。就是婚姻如果越走越老练，越走越时间越长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你真的感受到你已经不是会心思放在原来那一边，你真的放在这一边的那个心思会整个改换过来了。但是如果说原来那边的时间很短的话，那就这种改换就不是那么明确。那这样子的话，他这样子改换过来的时候，等到他最后当上了婆婆，就他的小孩又在娶的时候，他完全是用这边的想法在娶，还是用他原来娘家那边的方法在娶？用这边的想法在娶媳妇，而不是用你原来娘家的方式在娶这个媳妇了，是用婆家这边的方式在娶媳妇，而不是娘家的方式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当他出去的这个位阶的时候，我讲的是原教的，可是我在进来的时候，我要讲你原来通教过来的或别教过来的。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次里禅的时候，他说他是这一个，可是他在修的方法他已经转到那边去了，所以他在禅门这样有没有比较能够理解？所以一个东西他有进来的时间，然后他在修的时间，纯度的时间，到炉火纯青之后的 label 完全是不同的禅门表示。学天台要有这样的动态概念，要有这样的流动概念。那天台，因为天台他讲的是缘起法，天台完全讲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一个实修，你一个修行者，你的历程嘛。所以你会有包括它的时间点的跑动，你要整个脑袋是这样去活的，而不是一个地方卡死，这个就不会变。就像它里面讲的，你菩萨为什么可以从一地到一地？因为诸法性空嘛。那如果你用一个卡死的定性的观念，就是我们一般众生都定性的观念在看天台，永远读不入门。这是我以我这样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天台，我自己的觉得我最卡住的观点是这样，你把它变动态以后当成是活动的，然后跟你日常东西搭配在一样的时候，你自然所有东西就迎刃而解。这是拜观音、拜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拜好久才打通的。所以你看我根性多钝啊，为了这个东西我居然要拜那么久才总算稍微理解一点点。你们真的是比较聪明，我一懂讲你们就懂了。我当时不知道想破头了，因为什么就这个怎么对不上，这个怎么这样，这个怎么这样，然后为什么你这边是通教的修法，这边是别教修法，后面是圆教的，然后后来把位阶啊，不是我讲那个天台有七条龙的七龙珠嘛，把那个位阶的七龙珠里面位阶最难弄的嘛，然后把这个表格我后来不是弄好了以后，我后来所有东西就迎刃而解，就是我那个学好以后那把七条龙，你们现在只学四条，另外三条龙我要暗扛，明年再说。明年你们又不上，没关系，听网络啊。等到有一天我把七条龙都放出来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变天台专家了啦。 我也不算专家，因为所有东西都没有安康，呵呵，就全部人都是专家了，这也才达到我的目的啊，就是要所有人都是成为专家。好，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您看到了，您不要有疑惑，就是您在231看到的或者229看到的，您看到他通教别教之后，你自己要写啊，您看一下那个221啊，位阶并一下，全部就发现它都是入到原教的，都是入原啊，不论你是原路还是别路，是通路，你全部都到原去，都是果头无人的，所以它那都是最高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都描述的是你进来的，这样明白了没有？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摩诃子观呢，它有所谓的相待三子三观跟绝代的三子三观。那个相待的三子三观呢，是止息止、停止止跟不止止。三观是贯穿观、达观观跟不观观。这个在第六册的140页哈。那个他最后这个三子三观会被破，那破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我们最常讲的生生。生不生，不生生，然后以及不生不生，就很像类似现在的讲人，就把它对上事理，但是不能这样对，因为到最后它的对法的会通啊，你用事理来会的话，那到最后就全部应该是什么，全部就全部被自己被破完了。可是它那个会通的时候，一会下去你会回到中道正观，不会这样被破完，所以它不能够这样会对。我看过这样的论文，就是它把它的会对，就是生生不生生的，然后每一种方法就把它推上这个世子啊，不能这样配哦，这是错的。那在145页的时候，它有个绝代子观。绝代子观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绝代子是不失义子，绝代观是不失义观。那这个不绝代的子观呢，它跟三子三观可不可以会通呢？因为它不是破三子破三观吗？所以它最后用三德来去会通，会通完以后呢，全部的东西就打成一片，就是。你原来三子三观嘛，绝相待的三子是次第的，三观是相待的，也是次第的。可是他透过成破数破之后，再用一个绝代的子观以后，最后再会通三德，就到了就是第六册的147页的时候，全部都会通进来了，就是三德通子观、三德各通子观，还有共通子观，全部会完了以后，事实上这个你分这么多的修法。如果当您的德，你自己的观法观到超越上去的时候，在初学的时候叫做次第，有次第。当你 label 到达上面的时候，你这一段路都走完的时候，对你来讲，这东西里面是次第中没次第，有次第没次第，就糅合在一起，它就全部汇成一个，汇通一。好，就说一切法都含在里面，所以你从那个观念你回头来看，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说你在配合位阶，那既然它又会通之后，那这些位阶拉上来之后，就所以说你不论哪一个行法你都可以转化，所以现在我说它是二圣的行法，是不是也代表你同样可以加上一种东西之后，它就变成是菩萨的行法，是吗？它就可以这样变，那这样子呢，也就会回到我们那个第四册里头呢，就回到我们那个在第四册里面啊，它很多修法的时候啊，它都会说这个修法呢，事实上都是二圣的行法，但是如果你菩萨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好，来看那个第四册245页。第十六行，凡夫之人住初禅乃至世禅，这是凡夫禅。那如果他修四无量的时候，他也不能够方便的无色来修四无量，所以最后他只是有福报而已。那如果是菩萨他修四无量的话呢，那菩萨他因为他的心不是，他虽然就你不要说你修四无量心就很厉害哦，你要看他的心有没有真智慧。菩萨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一个觉心嘛，正觉的心，觉醒的心，所以他虽然也有慈悲喜舍，看起来好像跟菩萨很像，但菩萨还有一个正智慧，所以说同样都修有四禅也有四无量，都有慈悲喜舍，还差在智慧有没有正智慧，有正智慧的成为菩萨，没正智慧的叫做凡夫禅邪禅，但他是天人的，可以有天人福报， 你看他好像比二圣好，还修四无量慈悲喜舍，但他居然是凡夫禅，等级还低于二圣禅。他比二圣的禅门多了四无量，但他比二圣小少了正智慧，所以他落入邪禅凡夫禅。然后二圣呢，他虽然是只有四禅没四无量，但他有正智慧，所以他是正禅。看到了吗？好像这一类，所以他在修什么禅法的时候，他里面会考虑有，就是有你有什么发心，然后你的正智慧有高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转化的，所以你的位阶，你原来说你是同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这个是谈你在过程当中，你现在你所在的位置，你用什么方式进来，但是你出去会不会，比方说我现在是通教的薄地，我进来了，代表我是用通教薄地的方式我进来了，可是我是不是只能够从通教升到第六地薄地出去？不会，我可以跑到别教里面的七柱去。为什么？也许我根气很好啊，我在薄地的时候忽然宿习善根发，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我从薄地出去的时候，我是直接超升到通别，被通入别，我到了别教的七柱。那我进来的时候，我会说我就体空，然后或者原属体空观。但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会说我修别教的，已经到了第二关，七柱也过去了嘛，是不是？我就变成是修第二关了。那你就觉得对不上，为什么没有？进来是一种说法，出去是一种说法，两种都要改。OK， 好啦，所以245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不错哦，我翻书还蛮熟的，尾巴又快被锯掉了。好啦。来231页，那个文字不用念啦，文字你们看就懂了。231页，止观讲记下册231页。那您看看呢？它既然是像刚才讲的，所以您在231页，您修四禅不见得只发四禅，您修四修，你可能发理的结果，最后导致于理观。所以说我可能现在修通教，我会发到别教去；我可能现在修藏教的，我忽然菩提心发，我就转到通别圆去了。这样明白了哈，所以你修什么不代表结果一定是如何。所以我现在修四禅，四禅来讲的话，就是四修的话，我修的是细原子、体真子，蛮 detail 的，非常基础的。我居然发出了九种大禅，哇，那跑到原教很高阶的禅法去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凡事皆无定法。这样明白了吗？好，所以也许我瞧不起你，但也许有一天你忽然成为某某大师，你不要记恨于我，必须要感谢，还好我那时候瞧不起你。开玩笑的，因为我今天会砍人，所以也许你不要到时候不要恨我，也许因为这样子呢才可以转化你的因缘。好，我这边有时候缘分不太到，好，所以待会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学姐我们课快结束了，我会调整一下学员的人数。好，这样子我比较不用挂碍有谁来有谁没有来，我会调整一下。好，所以这地方四禅呢，你修四禅的细原子、体真子，也许你会发九种大禅，甚至你会发出直接证到了别教的初地，叫做十地四无畏，菩萨的十种十八不共。菩萨的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呢，跟佛的是有差异性的，这个上次我跟大家有提过，有几本经都有讲。好，如果你要详细资料的话，你可以上去看一下。好，所以它这是不定的，不定发的。那第200，再接下来就是233页，这大家都看熟了，就不用再看啦。那往下呢，到235是进入另外一个单元，就是既然它从事发过来，可以发事发理，发非事非理，意思意理，那有没有可能更多种呢？答案是可能的。235页，它的发相会有无量的可能，发相无量，发相无量，所以它禅发什么禅呢？不见得是定案。所以你有时候，我之前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之前有带过一批学生，那里面的学生呢有将近10个，是从假日都会去同一个地方共修。那他们原来呢进来的时候不认识，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共修，因为没有讲话，所以大家坐的位置也有点错开。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上的是次第法门， 所以他们后来聊聊聊聊到时候就下课大家会聊天，哎，我有去那里，我有去那里，就算一算就将近十个都有去那里修。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好几天课嘛，有的人不同天课也有去，或者坐的地方不同。那后来我刚好上到那个九响八背舍啊，就属于不净观的部分，就是您如果看科文的话呢，就是紫观甲那个天台科文的话，您看天台科文的刚刚是二十四页是不是？二十四页您看到那个就是坏法不漏残，我觉得他们就在上那个地方，或者是不坏法不漏残，这地方都是由于坏法不漏残的都属于不净观的部分。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持戒清净。那它还有一个，它还有提到它的救治方法，就如果你出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帮你自己啊？那他帮他自己的方法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你要持戒，第二个他帮他自己的方法呢，就有一些救急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是不是应该要在我们要学禅法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觉得你应该就要先知道他怎么帮你自己，就是如果触贼的话要怎么能够出来。你可以看到那个第四册的305页，第四册305页他就提到像这一类的观法呢，第九行必须要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为什么持戒清净会令心不悔？哎，因为持戒之人他必须置身始于度外，如此你才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动摇而把戒放为第一，所以他可以令你心不悔意受观法破种种烦恼。找到了吗？齁，那当他出状况的时候啊，他这边就是前提，天台的这个彻底法门的特色就是他会跟你讲前提是什么，然后之后他有准备工作，就是实想置身死于度外之后，他的第一个就是死，好，那之后才进入观法，到了306页才正式进入观法，找到了吗？才正式进入观法。然后这个观法有什么好处，就到308页，它有什么好处，看起来这样简单，但是如果结果当你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出状况呢，你就必须啊要去练怎么样去救自己。那他有跟你讲说，如果你出状况的话呢，第311页找到了吗？就是如果你在九响的时候你出了状况，你就必须修八念。好，八念，那八念里面呢，你仔细看一下那个313页，八念呢，第一个啊就是念佛，然后第二个念法，第三个念身，佛法身，戒师天，然后再来第七个是安那班那，第八个是死。所以第八个就是你原来在修之前的准备练习，找到了吗？然后佛法身是不是上都是佛的部分，都是佛的部分，戒舍天都是属于持戒的部分。所以你的前提是持戒，就是四五六啦，你的念死就是你的前准备工作，念佛这是你的救命方法，念安那班那这两个是原来前面都没有的。所以你要处理到时候九响出状况的时候，你最除了原来你已经会的，你还要学会念佛，你还要学会念数习观，就是习道观，安那班那是习道观。然后这样是不是书上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在上的时候，学生就说他们，因为他们之前在上，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学不净观学好几年了。所以当我在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要怎么办呢？你们如果初步会怎么样？他说我们有问题，我们就那个师父说我们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或者上山去找他。你们现在听到我讲，你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如果是你没有听我的课，你基本上你会觉得说那个师父真好啊，随时打电话给他可以上山去找他。可是如果你听了我的课，你会觉得说出状况的时候怎么可能去找他还打电话给他。然后第二件事情，你出状况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在用原路哦。那个我们来画一个禅法的部分，禅法在前进的时候呢有含瓜三条路，我们这三条路就是用绿色红色跟那个蓝色，我把它画一下。你禅法在前进的时候你有三条路线，代表你的身习心，所以你的一个行法在往前操作之前呢，他会告诉你说你要调和身习心嘛，调和到最后你任何一个都会牵，你会就会了解说你任何一个是牵动另外一个，不会不牵动的。所以像现在不要讲说你有没有修禅法，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人家说深呼吸深呼吸，不就是告诉你你要赶紧把你的心念收回来，因为他深呼吸就 已经打断你的心思了嘛，再透过习来打断你原来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分泌嘛，不就这样子，就是用打乱的方式把你调整，从快发爆发的火山爆发的时候调整成一切风平浪静，不是吗？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说你在调整的时候，你后来会越来越能够调和三者，然后由其中任何一者不调，而后发现三者当中必须调整哪一个嘛。那当它触锤的时候，真的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你用不净观是身习心里面的心嘛，基本上是不是心？好，所以它是心的观法，是一个假想的一个观法。那请问当他遇到恐惧的时候，他的身是继续平稳的往前吗？习是继续往前吗？通常遇到部位的时候，这两个是会，就像小孩子或者一般的人，好，你遇到大惊，大的惊吓的时候，或者惊怖的时候，恐怖的时候，通常那个五维甚至都往生了吧，甚至有的时候都去看中医了，是不是整个气岔啦，整个都扭在一起啦，甚至有的就中风半边啦，你再打电话给他，你再上山去找他，通常应该是来不及啦，以我们的说法来说的，因为久想念除非你不认真修啦，就只做那样有丑啊，有烂啊，有血有什么的，但你一旦真的认真修上去的话，这个都是大进步的啊。那大进步的时候一脆下去的话，这个心思早就整个都连身跟习两个都垮掉了，那之后应该是无法挽回啦。那你说好去挽回，挽回的时候因为这里已经岔掉，所以他不会从岔掉的地方就去往上跑，通常甚至会逆回来，比你原来起点的时候更差。为什么？因为你会有一个曾经挫折的地方没办法突破，加上身习的状态是更差的状态。一般我们在起修的时候，我们身习状态都很好，尤其在学佛的时候，你刚开始努力的时候，你身习都状态都是，比方说老人家会觉得说，哎，现在退休了嘛，没事嘛，是不是最闲？有钱有闲。等到你学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通常都是你年老气弱了，开玩笑了，然后再受一个大惊吓，哎呦，那个都不是你原来的时候的本钱了，完全都不一样了啦。然后你再想重新学另外一个方法也很难，要再学一个救治方法，就像他怎么跟你讲，你要转过来都觉得力，哎，真的就是力不从心。你们说的，我不敢说。哎呀，就是你就会完全没办法回头啦。所以这些原来的你急救方法，你必须要在你从事修这个之前，从事修那个的，你要先把这些方法对治，你要先学好。你要先学戒学好叫前提，你要先把思想学好，然后你要先对佛菩萨有全心的交托。你这时候当你一心惊恐的时候，你会全心的交托的时候，你纵使一下惊恐，你那念出来的感召是全心的托付，立刻回到他的佛幡的安稳之下的笃定啊。那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算开始念，你依然从来没有全心交托，你如何忽然变成全心交托？好啦，这样理解了哈。所以那个它的发禅的部分呢，一样是会无量的，所以你在学每一个禅法的时候啊，要谨记哦，刚才讲这头讲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现在你学的是正确的不净观法，不代表你不会跑到邪禅，也不代表你会一度一路往上，次第行、次第学、次第证。你可能你觉得你往上，你在学正确的方法，但是并没有把它相关的左右东西都学好，所以你在学这个方法，有可能直接掉到很低的永堕。OK 吗？可以了哈。所以那个发诸禅的三昧之所由呢，就说有两种不同。第一种呢，有诗言啊，但修止入定，诸禅自发，不劳于习，不需要其他的。错，他说此是一向并用指法教人等事啊，就医纯用乳药啊。实际上刚才听我讲就觉得不可能这种事情嘛。那天台说今不同此啊，所以难者执者一法呢，发法但因此一啊，因为行者的 子发禅不同啊，既然这样的话，所以他过去也不会有宿习子修子啊，所以此则而非为于理有失啊，甚至对佛法的教门来说都是有错的，有乖佛教门啊，就是对佛陀的教法，他都是什么，好像在教你修佛陀的教法，事实上他连佛陀的教门都已经进不来了，听懂了吗？看到、哦、再来是正说，第二个人说法是宿世今习诸禅善根为因，今世修止为得定为缘，思故意发不同啊。就是说，你这辈子修止，你可以发种种的话，那智者大师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啦。就像是一个陆地呢，虽有草木啊、药、丛林、种类各来，颜色各异啊，可是呢，他们是同沾若不同沾一味之雨。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你都是天上下下来的雨，可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异类生长都不同呢？所以啊，如果你是一大圣的话呢，有些人是暗室，从来不没办法，有些人是贫，有些人是盆，有些人是井，有些人是七宝，所以落下去的结果，有些人会明，有些人会忽然成为巨宝，有些人呢还不过就是井底之蛙，所以每个人落下去的结果呢一样都是不同的。那个药草 PVP 里面不是有讲吗，随其种性而得增长吗？随其种性就是这个毒是毒种子，它长出来只是毒草，它是药草，它长出来就是药草，所以那个随其种性各得增长啊。这个所以我说课哦，这个这样看那个理论又要推翻一下下，所以呢我可以可能说的不是很好，但是你种性很好的话你就一定可以修得很好，所以责任不在我，开玩笑，这样不可以这样子讲，我一定必须要尽我之责累积我自己的种性嘛。好，若细粒诸禅即约邪禅正禅来发相辨别的话呢，你会发现啊，所以禅的发相是有无量的，所以这就是从行人的分心地来分别，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药草辨别随其种性而得增长啊，所以每个人的心地不同嘛，他的种子当然就长不出来不同啊，这个人是坏心地他长出来就是坏的啊，就是邪禅啊，他的心地是好的，像刚才我们讲 凡夫修四禅四无量，他落入的是人天功德，菩萨修加了一个正智慧，他的心地有正智慧，他就得到的就是菩萨出三界的果位啊，他就可以出三界，可是人另外一个人他也一样修四禅四无量，他还在生死轮回没办法出三界啊，心地不同啊。所以禅定呢发法不可思议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啊，不是二圣所量，也不是凡夫所能够去思维意度的、啊、若行者想要自行化他，有必须要少分，就至少你要了解一点点啊，不可以啊谬自私心啊，则有自损损他之事啊，己所修自就完全没有慧力，自己不会增长智慧，也没有任何功德利益啦。在237页发禅的缘由，你既然是有种种的无量，那你为什么会发这些禅呢？难道真的只有宿缘吗？它里面告诉你啊，发禅的缘由可归为三大项，第一个是修德，第二个是宿缘，第三个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所以有些人都只在厦门宫啊，不知道要修听闻教法啊，这样他就少了一个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那、啊、很可惜对不对，他在那里捏倒倒老半天，也许他的其他的业障发相了呢，你拖越久风险性越高嘛，是不是啊，生死轮回跑越多趟，当中遇到的逆境的几率是拖高的啊，遇到不要讲逆境啊，就算遇到以修发来就逆境，很多叫做软件，像刚才我讲的叫软件，它就是甜言蜜语温柔乡，你不堕落都很难嘞，这叫做善顺境嘛，可是这个顺境不是以发财来说叫做逆境啊，所以当他在修的时候，你时间拖越久，就是代表遇到的风险可能越高啊，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会让你把时间非常急速的压缩，甚至呢一句善来就可以当即证，所以第一个是修德本所未得，第二个是宿缘本已成德，所以修德是本所未得，但你修过，但是当时没有证， 第二个是你已经得到，这时候只是触发它结呈现出来。第三个波罗波罗蜜是让你能够勇猛精进啊，立刻发到一个不共之法，这在下面都有文词哈。然后您再翻过来239页，那这三者呢里面呢，它为什么哪一个会先发，这包含了它的因跟缘。一般人都会以为因缘是同一件事，事实上因跟缘是两码事。如果大家学过十如是就知道，有所谓的助因跟缘因，助因跟缘因记得吧，好，有助因跟缘因，助因跟缘因是不同的。如果因强而缘弱，那它当然可以呢发非是非理禅的不共三昧，那因弱缘强也可以呀。但如果你因缘俱强，哇，这个人得法最胜啊，有没有发到得法最胜，就不是只有必须靠两个，因为两个东西都可以触发它，多好。那如果因缘俱弱，那这就是啊，今世或发或不发，获得发禅以后，它是唯因浅薄不牢固，多所退失啊。就像是相法时候末法时候呢，极上的行人也只得如此啊。所以很多时候那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菩萨来降生啊，为什么？因为自己这里面的人没办法，那些菩萨就来降生为他们说法，要不然你靠这里面的一个师，在凡师教凡师教下去，没有圣师来降世，那佛法很快就衰没了，到相法就快完了，不要说还到末法了。再来241页啦，那既然发禅里面有所谓的那叫做修德树缘，还有波罗波罗蜜，那如果你把它汇集上你整个三世的因果的时候呢，就像241页来说的，我们看一下原文。过去是代表你所有累积的是零，好不好？就这辈子开始的零是起点。如果过去是你没有闻般若，没有修般若，是不是零？那如果你今生呢有一和三，就是你能够闻而不发，或者不闻不修而得发吗？所以你此生呢，如果你有一，就是有修德，又有般若波罗蜜，一是修德，第二个加上第三个是有般若波罗蜜，那你可能会有修而不发。那如果你连闻都没有闻，你当然就是不可能发。所以你如果过去是不闻的话，那零就还是继续，所以你这辈子至少要有一跟三啦。好，那复次呢，如果你这辈子有一跟三哦，你已经有所谓的修德，有开始做了，而且你有般若波罗蜜方便了，所以你过去世是这样子，你今生做了一跟三，有修开始起修，又加上般若波罗蜜，所以到了复次今生有闻般若修般若，可是没有发，有你有修德但没有发德。好，所以说这对于你下一生来说的话，就变成是你今生的修变成是数缘了嘛，听懂了哈。所以第二生来说，你到后世就变成是二，那你后世你有二，你有数缘本已成德，你已经有修了，加上数缘，加上这一生你又当值诸佛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的方便闻说而行，这时候你有所谓的数缘加三般若波罗蜜，你的助因跟原因都有了，所以你就是集一切大圣诸禅三昧不共之法悉当开发，哇，所以你这辈子的努力下辈子绝对会开花结果的，有没有很有感觉？所以你今天呢要好好加油，一定要实修啊，不要只是听课啊，听课没有实修，你叫做所谓的只有其中一个啊，那你到后来还是不修啊，还是落得不修，不修你永远都没有因数啊。所以我常常跟你讲，你们一定要亲自去做啊。所以你这是第一种齁，那另外一种呢是过去式，我就有一加三啦齁，那我过去就已经值诸佛啦，与诸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我都闻而其行，所以我这一辈子我就比你快一步啦。为什么？因为我过去是努力过啦，所以你这辈子是一加三，我这辈子是二加三啊，我当然今世谁有所修，我一切非是非理诸禅三昧我就已经开发了、啊、可是你可以等你下辈子啊，所以永远不怕起步难，只怕不起步。所以每一个行人的根性不同，发法不独，多少之别不可定判，说一者何？这是因为行人他过去的习因偏缘不等，厚薄之殊，或者他这辈子要精进还是要懈怠，有会方便还是没有会方便，所以每一个人的一跟二加起来发法优劣不同啊，殊品万类啊。那所以 你有没有还有一件事，你有发现它里面都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就是你有没有听人家说法？有没有听到佛菩萨说法？还是你听到的都是邪思说法？你如果不是遇到圣思，你至少要遇到一个好的凡思。那如果遇到是一个邪思，那你的般若波罗蜜就不见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多很重要，就是般若波罗蜜，它一直卡在这上面。你如果这一生是一加三，你下一辈子只有三，再加上一个邪，那铁定也不会出现啊。这个会算的哈。所以底下有一段话：既然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就是缘起的积极性、创造性啊。所以佛陀的时候，你可以一地到一地，为什么？因为诸法无自性啊。那既然是他这里面不是无常，不是消极，他实际上是非常的积极。你要留什么给下一刻？你要留什么给下一辈子啊？所以你要不要爱自己啊？好，再过来呢，那个是因为它里面有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是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很多人在修法的时候啊，都会把习道观觉得太枯燥了，他觉得不净观比较有挑战性，而且觉得不净观好像就是观禅的嘛，哈，那习道观好像都在基本嘛，行行出门嘛，是不是啊？从那个初禅的开始啊。就会比较瞧不起他。可是你会发现，居然你的马步功夫的习道观可以救治你的不净观，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马步功夫啊！那花枪花那个枪耍得再好啊，马步蹲不好，对方一撂啊，你那个枪怎么吓吓人的？那时候可是你人家你枪在耍，对方一撂过来，你的马步就救了你啊！宰宰宰，再给他一个回枪过去，你就赢啊！这辈子你就得正啊，是不是啊？所以马步功夫要练，千万不要不做啊！早点修，趁身体状况、心力状况、整个对佛法的热度都在的时候，赶紧修啊！我在这里跟你敲锣打鼓啊，这个鼓风炉一直在那里吹啊，你快点把火升起来！等到我课结束的时候，你的火都已经热了，就算跟我遇不到，你的心才自然呐、啊。我再过没多久课，我就跟你 say goodbye 嘞。哎呀，243页，习道观不净观的比较，何故佛经常常说安那般那是四念处啊？他就跟他说啊，因为四念处方便啊，所以叫做四念处。他说，那既然安那般那是念处，为什么不净观不把它说呢？因为不安那般那跟不净观，就是那个不净观跟习道观这两个，不是佛说二干入门吗？那为什么只挑一个啊？他说，因为安那般那。观呐、啊，就是习道观是牢固可恃啊，你可以依靠它的。可是不净观不行啊，不净观有时候甚至还会让你惊恐啊。而习道观它是安稳的、牢固的。这个东西全部出自于《大毗婆沙论》或者《毗婆沙论》里面都有，在部派里面非常多，《居士论》也有谈到。《居士论》事实上就《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蛮像说本的东西，很多人说不一样，但是我看起来觉得。很多都像说本，而且居士里面，他每次提到一个修法以后啊，他整理差不多以后觉得很好，他就会告诉你哦，降如大毗婆沙。所以他并不是要跟他分家，哎，他是我把它做说观，让你比较能够更快的了解。可是很多人都会把它切割掉。可是他常常写之后写个修法，就是降如大毗婆沙或者俱如毗婆沙，他不就是代表他很推崇你回去读它吗？我只是一个导读嘛。所以现在的，哎，不能理解，你能够读原汁原味不是很好吗？就一天到那里搞分家、搞分派、搞人家想要离开分家，一天到晚在搞这种，只要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想要推翻前一个，何必？人家只是要推展他，不是推翻他，是要发扬他。好，再来就是以行者失念烦恼现在前时，速能还观啊，就是习道观啊，它有这个好处。如果人呢，像恐怖速走路程啊，就是一个人呢，他升起恐惧的时候呢，或者烦恼现前的时候，习道观呢，它能够帮助你顺速着回到什么尘里面？尘是代表什么？佛陀的教法的一个安稳嘛。你们这些就是禅门常常这样讲，你如何入那个涅槃城、入泥槃城，就你能够回到佛陀的安稳的保护之中啊。或有人说呢，安那般那不与外道共，不净观则是共啊。哦，所以说呢，你安那般那呢，非常的能够增长你的正智慧。 另外不净观也能够，这会反而会令你增长众生想，增长众生想是错的，这众生想叫做毒。所以四弘誓愿里面有两个是杂毒的，两个是净的嘛。杂毒的是哪两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两个是杂毒的，就是四弘誓愿不是全净的，这两个是四弘誓愿里面杂毒的。另外两个是清净的，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四弘誓愿要谨记在心的是法门拼命的学，佛道永远不忘舍，众生不念任何一动身，不为特定之众生，只为普众生。而普众生实不为一人，因为我的目标是在成佛，所以它只是一个缘而已，是不是？经典都这样教嘛。那现在都告诉你啊，写牌位要写清楚啊，就只能给谁啊，不能给什么冤亲债主啊，不能给所有法界众生啊，那钱卡多啦。但是你写清楚对他来讲也好啊，你法界众生你把他全部请来，这个坛场的能不能分得够吃，然后你买这个牌位也只有这么多粮食，你要分给这么多众生，都是你请来的，他吃不够就去找你，他也是保护你啊。虽然钱比较多，你把法界全部写完，你给他写无量的牌子，可是因为是你也写不出无量的，而且他也保护你。因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了嘛，你一个念头你要请多少众生来，这个有多少米是确定的，不够吃是找谁？找邀请的人。邀请的人不是那个立牌的人，邀请的是谁？是你写牌的人。所以很多人说我写法界众生为什么不行？因为他贪财。我刚才讲那句话你们好像以为真的，错，他是保护你。不够吃，每个牌位多少钱是照分的嘛，每个牌位多少功德是照分的嘛，你请了这么多人来不够找谁？找写牌位请他们来的人，不会去找上面那个人，上面那个只要把法做好，就他的功德就圆满了。所以你们真的以为我讲那个是啊，我后来要告诉你，你们都搞错了，外面那些说法都错了，是找你写牌的人，懂了吗？所以很多人在路边放门山啊，在家里放蒙山啊，你的功夫就要有本事把这些人都起个吧。所以到底他不让你写法界众生是对还是错，你就把你自己想清楚。如果你的本事够你就写吧，你本事不够你还是好好的历代祖先，或者他说只能够写你的现在家里的王者这辈子知道的名字，你就配合一下，不要刁难人家。好，那你真的本事更好的话，你要刁难人家先说，那你就去学佛菩萨说的、啊、我一念清净所有历代祖先得以拔脱啊，那你何必刁难人家，为什么不先刁难自己？清楚了吧？清楚哈。所以啊，不净观会增长众生想，它是杂毒的，因为它观时必观男女身骨。可是安拿班那呢，它是增长法相。那为什么人家说学佛呢？经典令你亲升起信心，论点令你增长法相。因为你要求解脱，必须得增长法相嘛。有跟你提过嘛？哈、哦、啊，所以这就是空三昧根本故啊，是故说思念处。错的一种说法就是安那班那，他能够圆净法，他不杂观，非次第观，也非众生观，不多用功。不净观呢，他杂次第有众生，所以啊，在四念处里面，他不提不净观。为什么四念处要提安那班那呢？因为四念处他令你呢观法相的四个形象先开头嘛，苦地下之四形象嘛。所以你要了解一切法相。那习道观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所以习道观要怎么开始修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